Hello，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博音。今天是小巨蛋演出前最后一次的 podcast 了，所以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跟我一起世界巡回的贺龙，耶、
yeah, ！
欢迎来到博音， yeah, 也是回锅嘛？是吗？
第二次，
对，第二次，
对。
我记得我上次跟你没什么聊，
对，上次在一个小小的会议室吗？
哦，对。然后是不是聊什么贺龙的情史还是什么鬼的？
没那么有趣，
没那么有趣，
应该是很无聊的话题。
我忘记主要是怎样，但我就想说那时候定主题定贺龙的情史应该蛮有点阅率，所以我还是这样下标题。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聊一些很表面的无聊话题、然后后来聊到一个比较深入的喜剧话题、后来后面那个全部剪掉。
哦，是哦，
所以整集就超级无聊。
哦，我其实完全忘了，但我有记得就是前面很聊不起来。因为我其实录 podcast 录有几次反而是最熟的人会聊不起来。
你是不是期望我会带来什么一些
故事，长篇故事，五分钟以上那种？
对，然后我有同感，想说上你的节目我就不用准备任何东西，
两
个人超无聊。
对，欸，可是我觉得超奇怪，你会有这种感觉吗？就反而跟你比较熟的人去录 podcast 的时候聊不起来，你会这样觉得吗？
各半吧，各半。应该是很熟又很常见就会超无聊。
哦，对，因为都聊完了。
如果是很熟然后很难得见到一次面，就会聊得非常精彩。
嗯，因为反正我之前有印象这样的，我觉得蔡冠的那集我也觉得对，后来发现哇，太常讲话，那太好。所以那个贺龙其实我们最近也越来越常讲话。
对啊，所以这一集应该蛮无聊的。
应该不会，因为
我们根本住在一起。
对，住在一起。可是有些话题我没问过你的意见。
哦，是哦。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集其实是那个美巡下集，然后因为我上一集全部在讲一些生活的东西，然后我想说跟表演有关的全部留到下集。
有，我刚刚有听了。
哦，你有听上集？
对，而且你应该是在 San Jose 录的嘛？
对，我在 San Jose 录的。
你那时候不是讲说那趟旅程有很多人也报一些病号？
哎，对
对，殊不知隔两天
更多人生病号。
对
对啊，
全体大生病。
哎，对，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后来那个美东的生活面向。
哇，真的是全员生病耶。是不是除了你啊，大家都在生病耶？
好像是哦。
我们连制作人回台湾马上确诊。
对，然后我们的经纪人在美国肾结石。
对，然后我是长针眼又重感冒。美国的商会的眼科医师救了我一命。
哎，对对对对对，
哇，超可怕的。
哦，对，我们的经纪人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阑尾炎还是哪里。
哦，
而且我分不清楚盲肠炎跟阑尾炎，
他差点要动手术嘛。
对，他以为他要动手术，结果进去是照超音波还是什么的，然后医生就说我有个好消息应该有个坏消息。
对对对，
他说好消息是你不是阑尾炎，坏消息是你有肾结石，然后尿出来会很痛。
对对对
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聊表演，然后我们先从西岸开始聊好了。
嗯，
因为我们刚好去美国的最那个第一，我们的第一天是 Netflix is a joke 的最后一天。
对，
我们那天晚上其实有去看其中一个，我就是我买票，哎，我票还票钱是不是还没跟他一样？
哦，
还没跟他要回来。
对对，还没给你。
那天晚上的票还，OK 啊，反正我们就是去看了一个人的，算是他的专场吧。
应该是吧。
对 ，Kevin Smith。这故事有个小插曲，就是因为同一天晚上，我的国中同学在同一个场地，那个是在 Comedy Store 的演出。那 Comedy Store 有三个房间，所以我国中同学买了隔壁的房间的票。然后他说他那个礼拜已经看了太多的喜剧，其实他买了那个票，他也觉得累了，所以如果我们那个表演很难看的话，他可以把他票送给我。
嗯，
好，所以我后来我就跟贺龙看那个表演，我看了大概20分钟之后，我就跟我国中同学说票给我，票给我，然后我就换房间。可是你有把那个表演看完，所以我们先聊一下那个表演。
哦，你真的超贱的。
可是我那时候有一直我有跟你讲，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溜？
没有啊，
有啦。
我说我要跟，然后你说不行，你只有一张票。
我有两张票。哎，
哈哈哈，
我朋友跟他老婆啊，所以我那时候跟你讲说，因为我只能多带一个人，我还跟你讲说，你如果要先溜，跟我一起溜。没有吗？我记得你要留的。
我记得是你说你一个人要走，然后要跟我说拜拜。
哦，
你跟我讲英文是吗？因为那时候我英文还很烂。
不是啊，中文吧。啊，哦。还是我那时候以为我老婆已经在隔壁等我之类的，
也许吧。而且你就走了，然后现场要抵消两杯，你还没有付第二杯。
结果后来怎么样？
我还多喝一杯酒。
真的、哦？
对对对，
我靠！
他是数那个杯垫
哦，
对，四个杯垫，所以要点四个。
那票钱不跟你算了。 我们现在讲一下那个第一个表演，
反正叫做 Kevin Smith。
对，然后我一向的原则是我其实不太会去评价喜剧同行、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会那个往内互打、嗯、很没有意思。可是呢 Kevin Smith 我觉得他好像人生的最主要成就都不是在 stand up 里面，
应该是我们查维基百科好像不是这样的。
对，就是他后来好像都是当一些什么制作人、导演、编剧 那种类型的、嗯、然后好像真的很有名。
对，他好像是个全能的艺人。
对，
他还会配音，还会演一些DC 的电影的片、哦、是那种很屌的好莱坞演员。
对，但我们去的时候就这谁
对对啊，整场秀我先说啦，就是 live podcast、啊、
对，全部在讲故事。你记得他一开始的那个发语词，他进第一个故事之前他讲什么吗？
他是说我不是一般的喜剧演员吗？
对，他有点类似讲这句话，然后他说我先来讲一个故事让我进入那个节奏好了，然后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讲一个故事让我比较容易进入表演的状态。所以我一开始听完那个故事，我以为他就只有要讲这一个故事，然后后面段子要开始了。嗯，我一直在等段子什么时候开始那种结构精密然后又具有巧思的段子什么时候要开始，他后面全部都在讲故事。我的妈，然后故事又没有反转，顶多只能算是精彩的故事吧。
我先讲一下我的版本啊
，OK，
因为那时候是我们到美国的第二个晚上，
第二个晚上，
对，然后我自认为我那时候的英文听力还没有开始启蒙， oh, oh, oh. 所以我大概只能听懂30%-40%他的英文，他好像是整个段子，他讲了可能快2个小时哦，超级无敌久，包含 uncle， 他在讲他养的狗的故事，好像是他有5只狗还是6只狗。然后他就说第一只狗是这样子，然后这只狗他很狡猾，然后开始讲故事，然后讲了20分钟，大家笑哈哈哈。接下来第二只狗他是一个很诚实的狗，讲到最后他就结尾说就是大家有个很棒的夜晚嘛，大家说对、yeah. 然后我想说哪里对，然后讲说要不要 uncle 呢，要，他说好 uncle 就是有一只狗还没讲哦
有一只狗，
所以那个晚上我们知道 Kevin Smith 他的豪宅里面的每一只狗的个性和故事了。哇，
欸，其实这个段子的套路好像跟某人很像嘛，4只狗。哦，
有，对对对，
美股
加奈，好了，我以前的段子，
我只有听到第一只狗，我连第二，因为我刚刚还有笑出来，你说第二只狗是一个很诚实的狗，
我记得是个很诚实的狗，
对，那我没有听到这句话，所以我第一只狗我就走了。
对，我记得他那狗好像有什么类似什么 racist 还是什么东西的，他会很明辨主人是什么肤色，就是说他很诚实。
哦，但其实这个前提应该是蛮好笑的，
好长，你知道吗？很像在跟老艺人在休息室的谈话。
哎呦，所以你现在脑中是浮现了哪些老艺人？有那种感觉，我觉得老艺人讲话好有趣哦。
好，
OK， 那你要听我的后来的夜晚发生什么事吗？
哦，你是不是超精彩？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武汉经纪人嘛，你先走了嘛，你丢下了我们，然后我们在那边硬把那些酒喝完，因为你就是要低消嘛。然后散场走了之后，回到我们的 Airbnb， 我就一个人在 Airbnb， 然后吃着
一些
有趣的食物，
对对，
有趣的糖果，然后边嗨边等你回来。
然后我很晚回来，
对，我等到你都。一直没回来，然后我就上去睡了，然后后来你来的时候我好像走下来问你说好玩吗、嗯、然后你跟我说超好玩，
超赞
超嫉妒的，而且是不是蛮便宜的？
对，另外那个 Belly Room 的票好像25块，我们去看的那个是35块、啊、长话短说啦，大家就是每个人可以讲15分钟，然后因为 Comedy Store 的风格就是这样， 他的秀会持续4个小时以上，就我去年有看过，所以我知道不要待到最后，就看到自己爽离开就好，但刚好那天就都连续的一直还蛮爽的，所以我就看到蛮晚的、嗯、那重点是我看到芭比利，哇，然后芭比利在上台之前，因为我刚刚不是说我国中同学有2张票吗，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嗯、所以芭比利要上台之前，他从那个休息室走出来，他坐在我旁边，然后他做一个很奇怪的暖身的动作，他开始这样，就是他在那个位置上这样，混混，他对，我怎么形容，他就是对着天空做波比跳这样子、嗯、他就那样子暖身，然后主持人说好，我们接下来欢迎芭比利，然后他就那样站起来，然后就上去，然后这一切就在我旁边20公分的地方发生，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真的小迷弟，就是跑上哇，芭比莉在我旁边暖身呢。然后后来上台讲，超好笑。他而且听得出来是最近写的，是因为他好像讲的是上个礼拜才发生的一个新闻。嗯嗯，然后就见识到说，哇靠，芭比莉写很时事的东西，多快速的可以找到一个切入角度，然后把它变得很好笑。
哦，哇塞！顺带一提，就是你告诉我这个故事之后，在我的心里烙印蛮深的。嗯，所以我们后来巡回的时候，我先讲嘛，然后换你讲，然后后来我上去嘛，我们要做双人的互动。嗯，我都会做这个动作。但你不知道
哪是个女人，
我都在休息
室。我没有看到，我从来没有看到。我也不知道他之后那个到底会不会讲哎，但我真的觉得好强哦。
其实你有跟我讲他的笑话的一部分，
对，
到现在还记得，真的很强。因为老实讲，我觉得你转述给我这个前提啊，一点都不精妙。嗯，可是你跟我叙述他的演绎方式，觉得哇，真的是怎么讲，喜剧天才耶。
对，反正简单哇，到底要不要直接这样子讲别人 的笑话？
我总觉得他会发哎、欸。
啊，反正大家以后如果有看到的话，就是我在现场看的。然后我们不应该把 open mic 听到的东西讲出去，但是我讲新闻跟讲他做了哪些手法，这样子好不好？那个新闻是说美国有个人好像被刀子连续刺了16下，然后没有死。然后他其实的前提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被刺了16刀还没有死的情况是怎么样，这样。然后他做了一个就是正常情况，然后他做了一个往上翻的，就是比正常情况好一点的，然后跟往下翻的，就是比糟糕还要更糟糕的往下翻。然后就是这么的简单，可是哇，好好强啊。我不知道观众到底听不听得懂，但演员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
我觉得他那个笑话就很像一夜秀的新闻乱报。嗯嗯嗯嗯，就一个新闻出来之后，他有个吐槽拍。
对，
但是那个吐槽拍他可以用肢体的方式去延伸。嗯，因为你有大致演给我看他的样子嘛。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真的很屌。嗯，就好像我们在写一夜秀的新闻乱报，我们都不会想到一个新闻可以继续延伸下去。嗯，可能就点到为止，吐槽就没了。
嗯，好，所以这是在西岸的时候，我们要西岸只有看这个表演吧？你要看哦。你有去看道奇队的比赛？
对，我觉得道奇队的观赛体验更震撼。嗯，我现在都把它当成就是表演体啊，就是不要管是什么球类运动了。嗯嗯嗯。最大的一点，因为我是跟我们的制作人去的，他们会放一些场边互动的，算广告吗？还是小动画？然后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他们可能是中场休息在轮换的时候，有一个场边的记者，嗯，道奇队场边记者，他会随便抓几个观众，三个人，然后就有乒乓球给他们抽球，然后就 ABC， 然后抽到 ABC 讲好 你是 A 你是 B 你是 C，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 truck race， 一个卡车的竞赛的动画，然后来猜哪一部，
还不是真的，
对，是动画，一个卡通，哪一部卡车会第一名。然后那个动画就是三个卡车在跑，然后它是做的还蛮精美的卡通，然后途中可能会转弯啊，然后撞到道奇队的冰淇淋车啊，撞到道奇队的可乐啊，撞进休息室啊，所以就是你来我往，这样像赛马一样。嗯，它放在台湾它就是一个动画，可能是没有人在看的广告。嗯，但是在美国，在美国全场的球迷站起来，几万人站起来面对着大荧幕，然后开始狂咆哮说
Go!
对
Two
Number Two Fuck you Two Fuck， 然后第二台翻掉就是然后旁边就会讲说 I say number one，
可是他们会得到什么？
没有人有奖品，只有那三个人有可能机会得到奖品，然后奖品最后好像是一杯奶昔之类的。
哇靠，
而且就是最后可能 number two 第二台卡车赢了，他就冲过去然后说 number two win 这样子。全场在喊 number two 的人就会互相击掌拥抱，不分男女，不分肤色，不分老幼，就是后面直接有个老白人跟一个年轻的小黑人就直接抱，然后就是开始用很 homie 的方式讲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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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还是我们现在请那个我们的影像组他们 做一个动画卡车赛跑，
我就跟、啊、
小巨蛋放，
我就是讲一样话。我就跟我们制作人讲说，
然后呢、
欸、那个进场的时候，因为小巨蛋进场不是要一小时以上吗？
对对对 对，
我们就放这个，
没有人会理吧，
抓三个
绝对没有人理，绝对没有人理，大家是滑手机。OK， 好，我去年有去看那个胡勇大赛。
嗯，就、欸、篮球有这样子吗？
篮球没有啊，我觉得差很多。就是篮球现场玩的所有游戏 都是基于球迷可以得到东西，所以大家超嗨超投入、嗯、就好比说客队罚球没进，全场请一根热狗、嗯、然后大家就然后每次罚球就在那边、我要热狗热狗，或者就直接拿热狗热狗、是因为这样可以真的出场的时候可以去兑换，所以大家才真的很嗨。
而且他们每个半局的轮替的动画都是跟这个东西很类似，就随便抓几个人然后玩个小游戏，然后全场都会帮里面的人加油。然后还有一点啊，也是我觉得算是坏处了吧，就是他们会帮自己支持的人犯错然后虚，而且那个情感表态是非常直接的。
哦，应该不是第一次犯错吧，通常这种情况都是就是加油加油哦，加油加油哦，然后加油加油不、
对，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 对。
可是马上比如说刚刚保送一个人，所以全场在补自己支持的投手、但下一个投手下一个打者马上又被三振之后，大家又会开始又很开心了。
对，你看的那场是不是道奇被打爆啊？
对啊，我好像看到上个月道奇最烂的一场
啊。而且我一直听到有一个什么什么那个大谷翔平的娃娃是什么
东西、啊、对对对对 对, 對，
不是什么什么你们没拿到了应该要拿到什么？
对对对，我简述一下，就是我们去台湾前，我们的经纪人就问我们要不要看棒球，然后因为你没兴趣嘛，所以你没有跟。
对，
然后后来就查一下票价，好贵，我记得我们已经买到二楼还三楼的最旁边，就是已经都是再过去就到全垒打那边了，然后要150几美。然后后来我在 LA 不是有跟当地的同学朋友见面，他们说平常看道奇已经是很贵的球赛了，大概也要20几块、为什么150块？后来发现是那场球赛他们提前公布开球嘉宾原本是 Ohtani 他老婆。
哦，
对，但好像当天早上大谷翔平宣布他不想要让老婆上场开球，他想让给一个支持他的癌末病童之类的。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举动。
那娃娃是怎么回事？
娃娃就是隔天好像被加州还是道奇还是 LA 就是某一个政府单位宣布隔天是大谷翔平日，5月17吧，因为他17号、然后我们是5月16号看，所以那一周是大谷翔平周，如果 那一天前10000名还是前20000名进场可以免费获得大谷翔平摇头娃娃。
哦，所以你们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就是又输球，又没有大谷翔平老婆，又没有娃娃。
对，然后我在那个球赛花了快10000块台币，
赞哦。
但有好处，有好处。大概到4局之后，我附近都没人了。
哦，对，
他们很早就输就走了。
对啊，你们待完吗？
我们待完。
哦，
我待到最后，我算了一下，9局下半最后反攻机会，第二个打击会是大谷翔平最后一次上场。所以全场大概还剩下30%的人跟我一起等他上场。然后他在上场的前一刻被换成代打，
哇，
全场不到齐的不然后那个代打的还打出安打还得分回来，没有人帮他加油。
哇，其实为什么棒球可以，或者为什么任何球赛可以这样搞啊？就明星球员不上场，到底我们总不能
就是已经输爆了、就保护他的身体啊。
我知道我们要组一个那个喜剧演员明星队，有12个人，可是那天晚上要派哪5个人上台不知道。
哦，
然后我就一直不上场
啊，就是一般的 open mic 啊。
可是没有那么明显、可是有点像。
对啊，
的确有点像。
平常都是 open mic 就是喜剧明星队前80人，然后不知道派哪12个啊。
的确对，所以某些礼拜你就一直想说后面会不会有谁，
还是小巨蛋我讲超烂，然后烂到底的时候，然后要换你的时候突然把你换掉。
然后换，
反正这场天已经很烂了，为了保护你的喉咙算了，随便换一个人。
我老婆上场就比我强很多了，
然后全场等到最后不，我要被换掉了，不，我要离开小巨蛋。
那你会觉得那个道奇队是你在美国整趟里面最后悔去看的一个东西吗？
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啊。我很庆幸我去看欸，因为算是圆一个梦。我觉得体验还是蛮好的，虽然输球，然后虽然打得很烂，可是还是可以看到像刚刚这些经验，我觉得很宝贵。对，反倒是刚聊的 Kevin Smith 觉得还好。
OK， 好，那我们聊完那个西岸来聊一下东岸好，因为我们东岸在纽约看了蛮多表演的。
对，
我们到的第一天是第一天吗？对，第一天。我们到的第一天就去看红模仿的音乐剧。
哦，对对对对对，没错，
这是你人生看的第一个音乐剧。
外国。
OK OK， 外国的，
台湾看蛮多的。
表演层面 你有什么样的感想？你学到什么？
这可以来比较啦，因为我在台湾看过蛮多音乐剧的，就是很多认识剧场的朋友会给一些公关票，或者之前我大学的时候也曾经就是迷过一阵子舞台剧。嗯，首先硬体嘛，天差地远，就是至少也是你跟我讲的吧，就他们每个剧院是否一个秀，
对，
它就是
定幕剧，
定幕剧概念。因为我们是坐二楼嘛，
对，
我光走楼梯上去的时候，那些装潢啊、灯光啊，
对，
扶手、椅子就已经跟剧场内的调性一致了。
其实真的很扯，就是他们室内的设计是做到天花板整个都是
啊，就很像那个啦，很像迪士尼环球影城排队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就已经那个样子了。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是台湾人很难体验到的，就是他们好像很重视来观赏这个剧的这个活动，
他们穿正装，
对
对，
就跟岩上圆桌一样。所以我在里面。就真的很像我走进迪士尼的世界，身边人都是那个样子的，只有我格格不入哦。然后我又黄种人，因为我又长得很奇怪。
对对啊，我也是这次才突然发现说，其实大家会盛装打扮。然后一开始以为只有红魔坊，因为红魔坊是不是它原本的设定也是有点就是上流社会要去看一些新三色这样子哦。可是我后来去看了好几个也都是这样。
对，我们等一下会聊到其他的嘛，其他也是这样子。對對對，嗯。他们很厉害没错、甚至我觉得可能比 我看过台湾都还要厉害很多，可是我不知道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厉害，还是因为他们是定幕剧才这么厉害。哦，
我觉得一些硬体的东西真的是因为只有定幕剧可以这样子，然后因为他们又演的久，然后门票又不便宜，所以他们可以做一个大资本的室内的硬体的东西。可是好啦，我讲一下红魔坊， 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
对，我知道你不太爱、
因为就是我对我来讲就是剧情超老套，老掉牙的不行，就是一个女生要两个男生选一个，然后最后选择的是就是有钱人还是有理想的那个，然后最后就选择有理想的那个，然后就觉得然后他唱的歌又全部都是流行歌改编，我就觉得没有一个喜，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讲啊，说老实话我觉得他只有硬体是有优点的、然后其他我真的觉得还好。
但这两点就是老套啊跟流行歌刚好很适合我、因为我听不懂、而且他的英文有口音对不对？
对，
很重的口音，
对，他一直要模仿一种就是比较古老，所以比较像英国腔那种、
我几乎无法理解啊、只有在唱流行歌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你刚刚讲到硬体转换，哇真的好厉害哦，我觉得他厉害到好像在看动画、这已经不是现实的 3D 可以做到的那么的 smooth 了，根本就是动画。
对啊，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跑啊，说不定他那个跑 Q 全部都是因为内建在里面，他那个到时间不可能应该不可能，应该还是要看台上人在干嘛。
他的布景哇，他的景片不知道有 几片、
超扯的，
就是应该有个20片吧。我不知道他舞台到底多深、因为有些景片很多
他会做一个那个深度的感觉，但你感觉应该其实没那么深。
对对对、然后可能会有用钓鱼线嘛，可是又会发现很多演员不止从地上、还要从空中荡过去的，那一定不能有线嘛，所以到底他怎么做的、还是他全部都是电脑控制然后有轨道的、我不知道。
对我来讲红魔坊那个我还要学的一个东西是那些表演者的状态、因为他们有时候要突然从 就虽然聚光灯在这里，但他们其他地方已经开始在准备，然后我就会偷瞄到说，那边有一个演员一直在过去了，可是他就算是在黑暗中前进的状态，他都已经入戏了。他没有任何一个瞬间可以看得出他的破绽。
台湾做不到吗？
应该 也是可以吧。我不知道啊，但 我就想说我们可能，我不知道就是 stand up 走出去的时候，你一被看到你就已经，你确定你已经在状态吗？我是不太确定啊。他另外就是视线，因为我一直在想他们那种演一二三楼的视线到底要看哪里，然后我发现他们全部都看最上面
啊、对，
最上面欸，然后我就觉得奇怪，一楼不是票价最贵吗？偶尔应该要照顾一下一楼嘛，然后我发现他们没有欸，还好欸。
我也有发现这件事情、我以为一楼很少很小，因为我是直接上二楼就开始看了，是后来我们不是下去拍跟舞台拍照才发现一楼的位置也不少。
我是因为我隔天还有看另外一个音乐剧叫 Hades Town， 然后我就发现说一样，他就是一直照顾二楼，因为那个剧院比较小一点，一直照顾二楼，然后我是个 我, 我那一场是买一楼，可是我心里面就会给予他说，嗯，好啦，我知道他有很多观众要照顾，所以我就算是一楼我也没关系，你不要看我。对，我不知道其他观众就是不太确定他们的状态。
嗯，
好吧，那聊完音乐剧我们还有共同去看的有一个东西是沉浸式剧场。
对，
然后因为 podcast 录制顺序的差别啊，反正我下个礼拜会跟一些来宾聊沉浸式剧场，但反正我们先讲一下 Sleep No More。
哦、oh, ，OK，
我们的感想是什么？
嗯，
欸，如果要真的比硬体的话，我觉得 Sleep No More 比红磨坊还要厉害。
对，
它是一整栋大楼。
对对对对对，它就是个沉浸式剧场。你有看过沉浸式剧场吗？
有，我在伦敦有看过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
哦、好看吗？
欸，我觉得很好玩。它已经有点像密室逃脱了。反正我们会
有任务。
对，然后 有时候要有游戏要对打，然后打赢的人才可以看下面的剧情。
哦，是啊，
输的人就说哇哇哇，然后 你走去看另外的剧情。
哦，好有趣哦。哦，因为我在台湾看过沉浸式剧场华灯初上，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体验感跟 Sleep No More 蛮像的，就是全自由吧。
嗯，
然后我可以先做个第一个比较，就是我在台湾看的时候，台湾的硬体确实没有 Sleep No More 那么齐全。就是你会发现 Sleep No More 它的音响的位置啊跟灯光的转换是也是很厉害的。我记得我在看台湾的时候有一些角落的音响你会感受得到这边声音比较小，因为它音响没有打到这里来。
嗯，
然后有一些剧情上的转换，我记得 Sleep No More 有一些比如说激动的场景，有人要挂啦，或是有人要接吻的时候，灯光的变化是很准的。
嗯，
好像有人在走 Q 一样。
嗯，
应该确实有人在走 Q 啦。
嗯，
但台湾就没有那么精准，
就包含他们离开房间的时候啊，
然后灯就暗了。
对啊，
嗯，
哦，那个真的是超厉害，完全不知道要几个人去看，因为他们楼层跟房间都超级多的。
我之前有跟一个沉浸式剧场做过的演员聊过天，就我私人的学长，然后他是说他们在排练的时候是全部听音乐。
哦、oh, ，对对对对对，
就像跳舞一样。
对
对对，他们是这样子。然后有一些突发事件是真的要走 Q 的。
嗯哼，
对，要等什么观众聚集在一起才开始走这样子。
嗯，
然后那 Sleep No More 就是如果没有认真去看那些硬体的话，真的会你就陷进去了。
嗯，
这是我觉得他的厉害之处。
嗯，
那讲下缺点好了。
好，
你要先讲厉害之处吗？
我其实去看之前，我就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哦，你们要去看 Sleep No More 啊，虽然就是大家都说什么他超屌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很多他自己的周围的朋友，很多人看完都觉得不是那么喜欢。
哦，
对，然后他那时候没有，我的朋友没有跟我讲为什么，但我去之后就完全知道为什么。
嗯，
因为我就觉得太多人了，就是为什么场内不能管控一下人？
哦，观众吗？对，
就是我，每个人都说哦，反正你去看，你就是男主角或女主角跟其中一个人，然后就大概知道这个故事在干嘛。跟男女主角啊，
对，跟不到，
完全挤不进去，看不到。
嗯，
那不知道在干嘛。
对，
而且我觉得太黑了。
哦，对，真的很黑耶，真的超黑的。我们迟到，
不爽哎、欸！
我们少看一轮。
对，如果你要去看沉浸式剧场，千万不要迟到，因为你真的就会少看一轮。我们，你进去之后，我一进去，我看到第二轮的结尾，
我没有看到，
你没看到，那所以你只看了一轮。
对，
我听说啊，我后来看网络上，他们说会演三轮。
对，
可是我们拿到号码还是六，所以代表在我们前面进场的有一二三四五，
嗯，
然后好像总共也只有十，
嗯，
我们错过了一半以上，
是。
超不爽的。
对，
有时候有人被杀嘛，我看不出来他被杀。我那时候心里想说，啊，他死了吗？死了吗？是这什么意思？死了吗？因为他们还是有接下来的剧情，所以他会自己爬起来。
对，
我到底是死了没？
哦，因为他不会讲话嘛。
对，
我想
讲一点话。
我想说太好了，就是
啊，没有语言隔阂。
对，我终于不用去练习英文听力了，然后发现啊。跟你讲的一样，就是我希望他讲点话。
对啊，
不然真的看不懂。不过老实讲，后来我爬一下就是攻略，然后知道我每一幕戏有哪些东西的时候，我看完我还是觉得我看不懂。
哦，
那个原著太难了，然后他要转译成现代版本，他套用成饭店的场景架构嘛，就觉得哦好难哦。
哦， 哦，我后来我出去还被那个周边商品店骗了、啊，因为我想说他们整个系要收了，我还支持一下他们，然后我就买了两个周边，一个周边呢，他说哦，你买了这本，你就会知道完整的故事了。我想说太好了，我什么都看不懂，我要买那一本，那本超贵，25块，然后。
是都是那个演员的签名，
演员的介绍、然后唯一称得上是剧情的只有一页，而他那一页是就是场、哦、就是每一场没续，然后没有剧情哦，就是说这个场景谁进入了什么房间，然后就哈，看不懂。
虽然我体验很差，而且我体验比你更差，我没有看到任何裸露的场面哦，好像有4个 裸露的戏、欸、我都没遇到。
我男生跟女生的全身裸体都有看到。
对啊，我就想看他们洗澡啊，那是不是最有名的、哦、我都没看到，可恶。
你就要待在有浴缸的那个房间啊。
我待了一下啊，我只遇到你而已啊。哦，我只遇到你坐在地上、啊、
对对对。因为我会特别在一个地方待超久，因为走很累。然后有一个就是我刚看完鸡鸡，就是那个男主角刚洗完澡，然后想说哦，听说女生也会有裸露，我继续做，
然后就遇到了吗？
欸，其实没遇到，但我后来跑去另，就是我后来就知道说要找浴缸了、嗯哦、然后后来是在5楼的某个地方、哦、浴缸，然后就看到一个女生全裸的，
可恶。但我遇到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我被亲
哦，对，
而且我是在某个楼层吧，然后有一个就是穿得很火辣的白女，老白女，她好像想要找一个人跟她互动，然后那时候观众已经很少了，好像在最高楼层，没有人想要爬楼梯了。身边人都是一些彪形大汉，应该就是一些白人、黑人那种很大只的。然后只有我超矮小的，他就选一个最软，
跟
他
身高比较接近。
对，然后想要跟我跳舞，然后我很紧张，我就一直不动，他就开始亲我。
对啊，几百个人在里面，他会互动的人很少、欸。
对，所以我还是给他一个不错的体验啊，至少我有被单独灵性到。
Okay. 好，太好，有1到10分，几分？
两分
是哦。好，那我们同一天晚上看完 Sleep No More 之后，然后我们去吃宵夜，晚之后我们去看了超级午夜场的，也就是23:55才入场的 Comedy Cellar、
对，这应该是整个美国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
哎呦，
就是很庆幸可以看这一场，我、不然去美国这3周真的是
好烂哦，然后每一个都觉得好烂哦，
很遗憾，
又输球又
你看，
又听不懂。
对，我整个美国行看最精彩的是你的表演。
对、我们等一下，我们最后再聊到我们自己的表演好了。
对
那 OK，Comedy Cellar 好，因为我觉得很多跟表演有关的东西，好像去年大家在我 podcast 都听过我的想法，所以很想要听你对 Cellar 的看法。
因为我们迟到，
哎、
对，我们前面就是很多，
但我觉得很不重要。
很不重要吗？
对，因为我们就是
腰酸背痛的，真的
哦。
然后我
你的位置太烂，
脖子真的是我们坐在整个剧场的最后面的最斜，
对，
可以把它想成啊，很像 Comedy Plus 的最后沙发区
啊。对，因为挑高，
对，可是视线更烂，
对，然后他挑太高了，所以我跟贺龙就你们要想象。我们两个这么矮小的人，然后我们头都顶着天花板，
对，
我们这样就是熬着脖子在看看喜剧表演。好像只有1跟4是想要来看的，
对，他们点一大堆炸物，然后吃两口就睡觉。
哎、对对，可是他们的炸物看起来超好吃，所以后来也点了一半。
好，anyway 就是表演，5个人对不对？5段表演，
对，
他就很像我们平常在举办的拼盘秀，很像卡米蒂周末夜或者是2、3焦点之夜，但没有明显的黑莱呢。然后一个人讲个20吗？
对，15到20。
然后。我觉得当晚，他是因为要平衡种族嘛，所以改成各种肤色、各种性别都齐了，
不同风格的，对不对？
对，
这个是我一直很想要讲的一个点，就包含在那个 LA 的 Comedy Store 也是。我觉得每次看他们的那个拼盘，都会觉得每一个表演者的风格都好不一样，而且其实都有一点点觉得，哦，他就是小谁，他就是好比说小的 Mark Norman 或者小的 Nikki Glaser 或者小的。Bill Burr 小的 像小黑人，你记得小黑人吗？第二个表演者，
嗯嗯，
他是小的谁啊？就是他也是哦，小 Kevin Hart，
感觉可以再想到更好的比喻
哦。对啊，对啊，
但蛮接近的，
就是能量很高，
嗯
嗯，然后还蛮多自嘲，但 OK， 我觉得那个晚上的打线真的还都蛮强的，
嗯，
几乎没有一个弱的，
嗯，对，我也蛮喜欢主持人，但你不太喜欢，
嗯，
主持人就是一个超巨大的 gay。
主要是他的 gay 笑话，我觉得我好像都听过类似的，
哦，就很 classic 啦。
对，
但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嗯，
然后讲一些有记忆点的好了。第一个人好快，
对。
然后我不是事后还一直问他说，
对，
怎么会有这种风格的喜剧演员？
不让笑。
这四五年翻片 Netflix， 翻片 HBO 没有看过的样子，
其实有了，
有吗？
我觉得有，
还是这种人。可能不会走到巨星。
我觉得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这种风格的人，反正他简单来讲就是不让笑，然后他所有该让笑的时间他会用更多的就是 undertone 的 tagline 去补满。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Matt Rife 你去看他不是互动的影片，就是他在YouTube 上面有些免费的 special， 他的风格就非常像这样，就他丢完一个笑点，就说丢完一个可能自嘲笑话，他说 You don't know m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那什么，他就会把那个时间给垫满。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多这种类型的。
对，因为当晚结束之后，我不是有跟你聊这个，然后你也跟我讲一样的话。
对，
我后来又再去重看一次去年还前年的 Netflix，
嗯，
他在上面的 special，
嗯，
他没有这样啊。
对，他在 Netflix 上面反而就没有，
是因为场地太大吗？他不这样做吗？
啊，不太确定，我觉得有可能。
反正那个风格光是当天晚上的第一个演员就让我完全就觉得哇塞，同样 是 stand up， 但是好像是不同的记忆。
对，他就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你整个过程就会一直很愉快，但不能说有大笑声。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你讲的小黑人，那是不是你最喜欢的？
二跟三我觉得超强，
嗯，
超级超级强。
我小黑人还好，因为他的那个讲话很黏，
嗯，
所以反倒是第一个我比较听得懂，
嗯，
第二个就还好，嗯，但我大概知道他哪边是 punch line， 因为他的那个风格就是很明显，就是 punch line 会直接很大的肢体动作这样子。
那，嗯，我们聊第三个人好了。
第三个哇，
强到爆炸！反正他一上台，他就是用英国腔，
对，
他一直讲，一直讲，一直
对对对对对对对，
一直到哇讲很久哦，他五分钟哦，然后就突然来一个观众互动，然后问观众说，猜猜看我从哪里来的，你一定会给还不够明显吗这样子，然后反正大家就会说英国这样子，然后说我如果跟你讲我是波士顿出生长大的，然后我说认真的，然后他就变波士顿腔了，
嗯，
然后大家说傻眼说哈哈，可以这样整人的吗？然后后来全部就是美国腔了，
嗯，
好无聊的一个人可他后面的每个前提我觉得好强，
他讲了很多 AI 嘛，
对，然后就是我很喜欢这种类型，是那种先知型的笑话。他说以后当机器人盛行之后呢，人类跟机器人就会互相开始出现歧视，所以我们要走在歧视的前端，然后就是以后我们不能叫他们 bots， 就是不是机器人，那我们要叫他们什么什么，就是也有一些政治正确的用语，然后以后会有个字叫做 robophobic，就是直接改 homophobic， 我觉得好强哦！不只是改字根，他前面 robo 跟 homo 根本
音韵上，
对，音韵上一模一样，嗯，然后就哇哦，好喜欢第三个人，超级强。
一开始那个英国腔，我还想说完蛋了，完全听不懂
啊，
嗯！好险他变回来了。
然后反正后来第四个跟第五个，第四个是一个即将在 Comedy Cellar 录制 Netflix special 的一个女表演者
哦，有这段啊，哦？
有啊，
他有讲啊，哦，
他上台前就是这样介绍他的，啊，说什么？怎么哦？下个礼拜他就要在这边录他的 special 了。
哦，是哦，
嗯，
哈，
他有点烟酒嗓。
对对对对 对，
对，中年女生，就是我觉得他救场也救得蛮辛苦啊。对，讲一下救场。
哦，对，
你记得吗？
我记得，我记得
你讲过一句话，
他们的救场的招式千变万化，
就台湾的救场方式大概就几个。
对，
一个是 double down， 说这个很好笑，好不好？你们自己不笑。
对对 对， 对。
第二个是，
对，
对不起，对不起，
对对，认输，
这个，回去，对对对，
示弱。尤其是最后就是，惊喜大来宾，
Dave， 对 ，Dave Attell，
然后跟另外
带了一个小喽啰，
对对对，哎，我后来去查他的 special，
他是不是也很强？
我看了一下，还不错，
哦，
对，在 YouTube 好像有19万，
哦 ，OK，
整集 special 一小时，
然后 Dave Attell 的，因为他很多算是现场即兴互动，他带那个人上来其实就是要做一个类似他跟 Jeff Ross 在玩的 Bumping Mics 的那个游戏。一个是他真的现场反应超快，
对，
然后二来又会觉得，可是他的快是快在他有个年代感，他的幽默的风格我觉得不是这个时代，不是2000年后的，我不知道你感受不感，就是他的翻法我会觉得哇这个很经，就是很 vintage 很经典，哦对哦，以前的人是这样翻的没错，
我同意，对对对，但我没有领略到是旧时代了，嗯，我会把它定义成他超强，
哦他哦，就是他
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
哦就是他知道平常人会怎么翻，但他硬是不那样做，嗯，他就用另外一个翻，或许也有可能，
欸，他就很像一个超强的投手，嗯，他会很多种变化球，我觉得台湾可能最强的人可能就是比如说什么声卡球投到爆炸，嗯，他会很多种，嗯，他一下自嘲，嗯，一下损人，嗯，一下骂政府，一下骂纽约，嗯，就好多种，然后他都是救场，所以一定是即兴，因为就是没中才丢出来的东西。
对对对，我们在美国其实有聊到一个点，就是那个自得其乐这件事情。
哦，对，
就每一个秀，我们去看的每一个秀，其实有很多人他们都是先喝醉再去。
哦，
或是先吃一点东西再去，嗯，就包含在 Comedy Cellar 前面的那些不是都会抓去互动吗，我们不是有个观众穿那个牛仔靴子，大家一直全部人都在嘲笑他的靴子，你记得吗，就反正他是一个类似德州来的，然后他的 靴子他的鞋子反正上面虚虚非常的多，嗯，然后每一个表演者就说，欸，上一个人有没有笑这个东西，哦，每个人上去，然后或者有些人是称赞的，可是他们都很主动的，就是会这样，嗯，很骄傲的炫，对，这是我的鞋子怎么样，这样子，或是好像是我去年吧，在 Cellar 有一群是要办，就一群女生在办他们的单身派对，
嗯，
办在喜剧俱乐部，然后就是一直要台上的人就是弄那个新娘，所以我真的有个感觉是大家是非常主动的想要来找乐子，在没有乐子的地方找乐子，我觉得有点像你刚刚讲道奇队的那个，
对对对，反正就是我都花钱了，那为什么我不来好好的体验这场派对，嗯，或这个笑点，嗯，即使不好笑，就是我记得你问我好不好笑的时候，然后我不跟你讲说我感觉很多人其实没有觉得很好笑，
嗯，
但他们就是为了笑而笑，
会多笑几下，你有讲那个笑的波浪，
对，
就是第一个瞬间的一定是真心觉得超好笑，
对对对，
可是你会发现后面有那种补笑的，
对，啊，就大家一起陪笑啦，哈哈哈哈哈哈。
我真的觉得好像他们预设就一切 的那个线索都是指向这件事情，就他们出门的时候会正装打扮，玩无聊的卡车游戏又会主动投入，然后包含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表演者小黑人，就是他真的很矮小啦， 我不知道歧视或什么，但就是 他身高真的是很矮小，他表演完，而且他我真的觉得他超级强的，就客观的去听他讲的内容跟表演方式会觉得超强，但是因为那天晚上是礼拜天的，我刚刚讲嘛，超午夜场，我觉得大家都累了，然后他下台前他就讲一句话，他说 Well, I did my job, y'all wasting your money，嗯，就是你自己不笑是你在浪费你的钱，我已经善尽职责，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所以他可以讲这句话然后还不认为是不被认为是一个就是哦你在拽屁拽，不是你的工作是来娱乐我吗，这样子，嗯，就真的就是每一个线索都在指的是说大家出去一个晚上是自己很主动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 good time， 然后你如果没有自己找到那个 good time，好像是你我不知道，要说你自己要负一点责任吗或什么，但反正感受是这样子啊，
像演讲吧，就是 去听个演讲，好像你自己会想办法去带一些 take away，
哦，
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感觉你就浪费钱，
嗯，那讲完这么多就是我们看别人的表演，然后基于这样子的共识，就是可能或许啊美国的观众他们自己是还蛮主动的要寻找乐子，你觉得我们在美国的观众有这样吗？
我相信有，
嗯，
因为我觉得美国场的观众蛮热络的，可
是我先讲一件超奇怪的事情，
哦，你先，
每一场最热络的全部都是中国观众，
哦，对啊
对啊，那我自己今年还有一个感想是因为第一次去湾区嘛，然后湾区的我自己的表演体感 我觉得跟在台湾讲新竹超像的，然后我一直不敢讲，我甚至不知道这段该不该播出，欸，但是在台湾本岛内表演的时候，我都觉得新竹的反应超快。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我有一些笑话是就是他的笑点会坐在节奏上的。我举个例子，像去年那个破蛋者有个笑话是说，那个只要讲的东西没有人在乎就没有人会生气，所以之前 Jim 讲原住民的笑话，欸，没有被演上，因为没有人知道陈建平是谁，就是他是靠节奏去断，然后让观众自行想象来冒出来的笑点。这种类型的笑话我今年有一个，然后就发现弯曲笑的时间点比我预期的早两拍，不是早一拍哦，是早两拍。你知道我在讲哪个笑话吗？
不知道。两场都是吗？
对。
哦，
但第一场尤其明显。
哦，
好，那讲完我们这么多看别人的表演，我们来聊一下自己的表演。因为是你第一次去美国，所以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你最喜欢哪一个场地好了？
哇，好难选哦。我觉得应该是 San Jose。
San Jose， OK OK，
对，应该也是你最喜欢的吧。
哦，很喜欢。
就是 Improv 嘛。
对，
哇，那个场地从我们下了 Uber 开始就惊艳连连呢。
嗯，
一直到最后，欸，因为最后我们走后门嘛。
对，
他还有个后门啊。
哦，对，
他有个，
哎呦我的妈呀，
他有个让喜剧演员可以，
对啊，
偷偷离场的后门啊。
对啊，每个环节都超赞。然后形容一下那个 San Jose Improv 好了，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他的后台非常的浅，就是我说他的舞台的
后面，
应
该说他没有猫道啦。
对，所以你就知道他不会上任何大型道具。
对，
他不会有乐团，他不会有就一带拉一拉扎，他这个场地就是为了喜剧打造的。
对，他只能演讲或是做喜剧。
没错，然后看到这个就是觉得哇赞，就是 bare essentials， 没有需要更多东西了。嗯，就是这样。然后到了二楼，哇塞，
对，
摆在那边给喜剧人玩。
然后他的 green room 就是我们待在那个空间，哇，这个大的要命。
对，然后 mini bar
啊，这 mini bar 这他在侧台有 mini bar，
在
侧台
到处都有 mini bar
啊。没有没有，那时候我们在侧台，因为我们是轮流上场嘛，然后旁边待嘛。他那个侧台，他就是放两个沙发、一个桌子、一个 mini bar， 就跟这里一模一样。
哦，对对对对，
我们是说这个这边是播音吗？
对。哦，对，就是说直接在后台录播音，
然后前面是那个嘛，那个舞台的可以看的录像嘛，就是 PGN 转播，就哇，真的超棒的。
哦，对啊，讲到那个转播，就是他的厕所，你可以自己调音量，要不要听舞台的声音，
就是跟北流一样，
哦，跟北流一样，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个设计也很贴心。
嗯，
然后其实，在 Improv 我有带一本书，因为其实当初要盖二三的时候，我在研究那个喜剧场地的书，所以我就买一本，我就买了 Improv 的历史，这样，然后就跟工作人员聊，所以后来有跟一些工作人员聊到额外的东西，我就说，哎，我们超可惜的，没办法看到 Whitney Cummings， 因为我跟你演完隔两天就是 Whitney Cummings， 然后他就说，哦， Whitney Cummings 超强的，然后他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什么，他之前在巡回的时候刚写完草稿就上台了。然后就已经很好笑，可是当演到第三场的时候，他说那个草稿已经变成就是完全超完美的 一整个小时。然后我就想说哇靠，就你有办法想象专场是这样子三天之内完成吗？
他是连续三天吗？
我觉得甚至可能不到三天。
哦，可能什么，哦，可能有五六六这样子。
对对对
啊，是哦，哇，
那时候工作人员跟我讲的故事这样，然后我就哇，一切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哇塞，
就每次在抱怨说，哦，我需要修，我需要有闭关时间，这种太弱。温尼康明自己在那边写草稿上台，
哇，好屌啊，好屌。
哦，所以你就喜欢 improv， 因为我觉得表演者好像会有个很基本的差别，是喜欢对上面演，还是对下面演，还是凭着在小空间演？
哦哦哦，我喜欢对上面演。
对，我也喜欢对上。
对，所以我正要讲我第二个喜欢的场地，就是第一场
哈利
伍德，
也是对上面的。
我发现好像只要有挑高都是好场地。
嗯嗯嗯，
因为像我们去San Diego 那个场地，我没有很喜欢，但我知道你蛮喜欢的。
蛮喜欢的，因为它就是酒吧感。
但我觉得它很矮，欸，
对， 但就是偏小，我喜欢那种小小的。
那高度跟台湾一样的，
跟二三差不多。
对，真的很压迫，欸，
对，
而且又很大，其实很大。
哦，就240人啦、啊。可是就是他的比较对象就是纽约啊，因为纽约就是对下面讲，我们在很上面，然后他又是很深的场地对着下面讲、嗯。我觉得那种场地最难讲。
是啊，
所以你的第二名反而是对下面讲。
应该说，我觉得纽约比
San Diego 好。
对，哦，纽约就很一般的 Legacy 的感觉。
对啊，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台湾
就平常的样子，
对对对，夜秀那种。
对，就
那我蛮喜欢 San Diego 那种，我的高度跟观众的高度是差不多的。
哈，
我喜欢，
哦、
我喜欢。嗯，
哦，比较专注吗？
对，比较亲密的感觉
啊。我知道了，风格上我的缺点就是我有一些动作梗，嗯，我要站在椅子底上，站在椅子上面，嗯、就是你应该知道我哪一段，我需要。让大家知道我在比什么东西。嗯，对，那个没有跳高的话我就很难演。
嗯，好，那除了场地之外，就整个演出的内容，你有没有什么心得感想？你先讲，然后我再讲我的，因为我跟去年还蛮不一样。
内容哦，哪一层面啊？
还是我先讲。
好，你先讲。
我这次跟去年不一样的就是，我去年去美国之前就大局已定，然后今年每一站我大概都会抽换个旧的五分钟抽出来，然后把新的五分钟放进去，所以也是。嗯，不知道，我都有点觉得好像是因为有你在我前面，所以我比较放心可以这样胡搞，你懂我意思吗？我如果是我一个人的专场，我不敢做这种起伏太大的，就我没把握的事情。但你在我都会觉得说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前面都还是贺龙，就是稳的，那我可以不稳一点没差。
哦，是这样哦。嗯，这次的体验比较大的是我们在美国蛮久的，嗯。所以久到我可以在每一站写出一小段当地笑话。就以前你不是有讲过这个经验，然后我是觉得我应该办不到。第一是我没有那么用功，然后第二是我没办法那么快速的产出段子，但是其实好像还是做得到。
我超想吐槽哈，
你啊，我要谦虚一点啊。
我跟大家讲我心目中的贺龙。我以前跟贺龙在做校园巡回的时候，我们从踏进校园的那一刻开始，通常会跟一个什么学生会长，然后他会就是带我们到场地，而到场馆的那段路我们就问说，哎，你们学校最近发生什么事啊，你们学校文化什么，就走路的那一段哦，然后光是走路的这段贺龙就可以写出开场笑话了。
没有啦，还是有一些
假赛，
还是有一些手法上的不太一样。哦、以前那种笑话是填充题，
对，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前提出来，我punchline挖掉换，
对 对, 对。
但这次我可以直接写出一个前提啊，对对。然后有些可以就拿出来发，就是像我们现在录音当下，隔两天要去欧洲了，然后我还以为我已经想好笑话，然后发现哎，我少了十分钟，因为那十分钟是美国的在地笑话。
我知道，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
对，就有点麻烦。
对，
而且那个又带不回来台湾，有点麻烦。
对，
所以我现在只能发掉营销影片。
对对对对，我大概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可以聊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播。你不是一度想跟我换位置吗？
对，就是因为我演到一半，我没自信啊，就是我真的我美巡的前期，我就觉得靠，贺龙的每一次的反应都比我好，也不是说每一次，就我会觉得 LA 大概差不多，然后我说 Hollywood 差不多。然后 San Diego
我演超烂，
对 San Diego 我比较好，可是赌场的两场你都比我好，所以我演完赌场的两场我就问你说你要不要跟我换。
可是 San Jose 我又觉得我演的没有很好，
对 我感觉也是这样，
而且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哦，但是我回到纽约我又觉得好一点，
对，纽约你比我好，所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真的很妙，就我自己又会因为有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那边，我不知道是我抽换的段子害我这样，还是观众属性的关系？
因为我觉得大阪、东京，我们好像是差不多。我的意思说，我们好像大阪都鸟鸟的，然后东京就
稍微知道。
我觉得我们两个有显著进步，应该是大阪场我们有点吓到
了。对，
我们有一点，我体验到你去年所说的，就是世界巡回第一站被打回原形，
真的是、
原来我其实很烂，原来我们超烂的。
对啊，每一年都是哦，
对，
永远、不知道要怎么脱离这个。
大阪人，对不起，对不起，
对对对，哇， 真的是巡回前 要先卖个什么台中子。
我觉得今年的巡回最后一站要成为你明年巡回的第一站。嗯，这样子明年然后跟他们讲说看看我其实多烂。
对啦，或是我知道要像李安那样要先有一个纯喜剧演员的 tryout， 我觉得情况就会好很多。
哦，
因为你至少顺着讲完。好，所以上上下下起伏不定，但目前我们即将前往欧洲都还算是在一个舒服的状态，是吗？对， 我的回答应该会差不多。
还好欸，
就是要讲完那个时间是可以，但对自己的期许又可以更好，是这样吗？
对啊，因为其实现在回首来看美国行会觉得有点不太用功，好像很多时间可以管好自己的表演，但其实怎么可能，我第一次到美国会爽得不得了，到处吃吃喝玩乐。
以上纯属贺龙言论。我真的觉得我这一趟我牺牲了蛮多玩耍时间，我自己窝在房间里面写东西，但就更惨，因为我没玩到，然后我又写不出来，
我玩疯了，
我靠。
可以看我的 vlog， 现在我们的剪辑师一直骂我说我拍了40G 回再吃一些
有电档电到年底这样。
对，
OK， 好，不知道是 正面宣传还是负面宣传，但 anyway 不管怎么样都剩最后一个礼拜了。我说这个上线的时候，如果你看了这一集觉得蛮有趣的，他们两个感觉我不知道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表演的话，6月21号22号台北小巨蛋赫伯台风，还有零星票券，我猜啦 到时候零星票券大家尽速购买。那今天这一集我已经聊到这边，有点久就不 QA 了，别在中间没有点，下次再见，拜拜。